奉主耶稣圣名，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灵教义，看135面。我们上一次谈到圣灵的果子的问题，看加拉太5:22。加拉太5:22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。23，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边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个果子原文用单数，英文翻译也是用单数，表示一个果子有九种形态，不是有九粒果子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有人常常这样讲，他都在英文里面或是在原文里面，这个单数不一定表示一个果子。比方说一盘的水果啊，有葡萄，那葡萄有好几粒，但是一种而已，没有别的水果在里面，也可以用单数表明一种水果，所以它有好几个，不一定用复数，用当然可以表明啊。除非有不同的水果在里面，才可以用复数啊。如果是一种水果而已，不管有几粒，可以用单数表明一种水果。当然，文法上讲没有错，问题是圣经所强调的，就强调种类呢，或者强调数目呢，这一个关键。如果说强调种类，当然这个单就可以当做单数了解，一种水果，不管有几粒，就一种而已。但如果圣经强调数目，应当这个单数啊，表面是一个啊，一个果子，九种形态。如果是一种，而且是一个，也可以用单数啊。那么圣灵果子就一种，一个啊，因为这里面强调不是强调种类，是强调数目。因为圣灵果子一种，这个不必争议，大家晓得圣灵果子一种而已，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这里的这个单数是拿来强调数目的，不是强调种类的。就圣灵这一种果子有一个而已，那这一个有九种形态。怎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这里面开头先谈到仁爱，然后谈到喜乐和平，一共有九种形态，每一种都跟仁爱有关系。有仁爱的人，他跟人和好，他不会伤害别人，他也不怕别人伤害他，所以他充满喜乐。你爱别人，别人也爱你，你得到喜乐，所以人的喜乐是有关系。那有仁爱的人也不会跟别人争，他跟别人能够和平相处。那有仁爱的人也会忍耐别人伤害。有仁爱的人有恩慈良善的表现，还有信实，不会骗人。有仁爱的人也会温柔，不会容易发脾气。有仁爱的人也会节制，节制说爱自己。你不能爱自己，怎么能爱别人呢？当然，当然这里不对。爱自己还要爱别人，但爱自己是自私。懂了，爱自己又要爱别人，这个不叫自私。所以每一件都跟爱有关系，因此这个应当当作一个果子来看，它有九种形态。每一种形态互相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果子有没有成熟，不能够说有几粒，因为有一个全部有，没有一个全部没有，所以不是有多少问题，是有没有成熟。有的人已经很成熟，每一件都表示在烦恼；有的人还不成熟，每样都有，但是呢都一点的而已，不够成熟。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有没有成熟，不能够说你有几个。大概20多年前，中大教育有一个圣灵果子作为课，那有教员就 拿一个挂图，然后把圣人的果树贴在那边，然后把圣人的果树一粒粒贴上去啊，问学生你已经有几个了，你有仁爱吗，你有喜乐吗，以后贴上去啊，就贴了九个啊。那么这样就给谁一个观念，好像剩了九个果子，其实这个不是九个，是一个果子九种形态，因为互相有密切关系，有一个全部都有，少一个全部没有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剩的果子分成三组去了解它。第一组就仁爱喜乐和平，第二组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，第三组就是节制。我们现在看第一组，爱啊，仁爱，爱是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在马太22:37-15，法利赛人问耶稣：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？主耶稣如果说哪一条最大，他们一定问：那么其他九条不重要吗？所以耶稣的回答并没有说哪一条更重要，他是说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就第一条。其次的相反就爱人如己，他说这两条就立法先知的道理的总纲。主耶稣把说的就分成两个部分去解释，前面四条诫命是人对神当尽的本分，后面六条是人对人当尽的本分。一个爱神的人，他一定要遵守前面四条；一个爱人的，也会尽后面六条的本分。所以说，爱就是一切道理的总纲，爱神爱人。那爱的最高表现就爱仇敌。在马太5，是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？爱仇敌这个要求很高，我们通常都是别人爱有多少我都爱他多少，一种回报。那就别人对我不好我都很难爱他，我没有跟计较我让步包容已经是最宽大的表现了，还要去爱他，还是为他祷告，有的人感觉这个是做不到的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？因为我们有个观念，就是说对方对我不好，他故意伤害我，因为故意的，所以就不能原谅。在路加23:35，耶稣在赎价上代替赎价下的仇敌祷告，说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了解犹太人会把他钉十字架，因为他不晓得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仰望的救主。如果他们做了耶稣之后，他们仰望的弥赛亚救主，一定不敢把他钉十字架。耶稣了解他们因为无知才把他钉十字架，所以求天父赦免他。耶稣已经赦免他，他觉得还不够，还是为他们代祷，求天父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就像成人被小孩欺负时候，他也是笑一笑不理他，因为他心里面知道这个小孩不懂事，不跟他计较啊。如果小孩子欺负成人，而成人来跟他计较，来打他骂他，那么这个成人啊修养不够，路旁有人看到一定说，哎呀，你那小孩做什么啊？你跟他一样三岁大吗？一定会被看不起。所以当成人被小孩子欺负时候，他都会原谅他，不会跟他计较，因为他明白他的无知的可以原谅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原谅我们的仇敌，是因为我们认为他的明知故犯，故意挑难，故意捣蛋不可原谅。其实一个明白道理人，他是不会伤害别人的。如果我们有保证我们自己明白道理，我们比他懂更多，那这样他的伤害等于他还不懂，了解太少才会伤害别人。因为了解太少，他等于被魔鬼利用。神喜欢人和平，魔鬼喜欢人斗争。所以当两个人有这个纠纷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背后有魔鬼在操纵，魔鬼要看热闹， 魔鬼要看我们吵起来他才快乐，所以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。有人跟你们不好说，我们也了解他被魔鬼利用了来捣蛋，来破坏这个和平的气氛，那我们如果这样就能够同情他，能够为他代祷。假如我们跟他过意不去，那等我们帮魔鬼的忙，双面夹攻，他会是不可，这样很划不来，因为他也是受害者，魔鬼利用他来破坏这个和平，他这个受害者。我们如果想到这一点，应当会同情他的软弱无知，想要赦免他，还想要为他代祷。当然理论上是这样，要做起来也是不很容易，但这个我们的目标，明确的目标我们会定得高一点，但我们往这个目标去努力。今天比昨天有一点进步，今天比去年有点进步，我们就满意了。那么要一下子都达到这个最高目标，当然这个是非常困难，这是我们的一辈子努力的课题。再来就讲喜乐，喜乐是灵里的喜乐，根据罗马书十章十六节那边说，圣灵里的喜乐，不是魂的喜乐。灵的喜乐跟魂的喜乐有什么分别呢？比方说喝酒喝醉了也会快乐，赌钱赌赢也会快乐，打架打赢也会快乐，做坏事没有被发现也会快乐，这个属于魂的快乐。因为魂属于血气，属于情欲，魂是人的本我。那什么是灵的喜乐？听道理喜乐，好像玛利亚在主的脚下听道理很快乐，唱书赞美神很喜乐，祷告现在充满很喜乐，行善很喜乐，这个都属灵的喜乐，因为灵属于神，所以灵的喜乐就是神所喜悦的，比较属灵的。那么魂的喜乐比较属于血气的，因为魂属于人的血，这个血气。那这里的喜乐，圣灵的果子的一个表现，当然是灵里的喜乐，不是魂的喜乐。我们应当追求灵的喜乐，而不要追求魂的喜乐。再来就是灵里的喜乐可以胜诸般的患难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，不是提撒前书一章六节，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并且你们在大难诸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那主。保罗传递给天上教会，接下来天上教会遇到了逼迫，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大难诸中，虽然遇到逼迫，但是他们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不因为逼迫就不敢信耶稣，反而逼迫临到时候，因为有圣灵给他喜乐，他会勇敢的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他主。像我们说效传道人，效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义受逼迫，被钉十字架，主的门徒为了传福音也遇到很多的苦难，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，有这个喜乐。所以说灵的喜乐会胜过诸般的患难，在患难中还充满这个喜乐。我们可以再看诗篇九十篇十五节，诗篇九十篇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这个摩西向神的祷告，他没有说我，他说我们，就是他代表以色列人来向神祷告，他求你求神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，那就是说显明一个苦难有神主义在里面，和我们遭受那年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摩西并没有求神叫他们离开苦难，而是求神按照他的主意给选民的苦难的时候能够喜乐。如果我们 一辈子肉体很平安，没有遇到任何苦难，我们的信心就不能榨干。我们假如遇到苦难时候能够有喜乐，那么这苦难算不了什么，反而对我们的灵性上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一个信徒如果一辈子肉体都很平安，就好像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花木，经不起考验，经过好多苦难还站得稳的，就好像野生的那些花木，非常非常坚强，因为他受过很多的苦难的熬炼，在熬炼当中他生一直的成长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。所以信徒所应当担心害怕的不是苦难本身，而是苦难中没有喜乐。只要苦难有喜乐，那苦难算什么？反而会给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进步。所以摩西不求神给他们避免苦难，而是求神在一个苦难当中能够得到喜乐，这个都是圣灵里面的喜乐，会胜过诸般的患难。接着讲和平，他和平属人合一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章第三节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三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！圣灵会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给我们能够和平彼此联络。所以说和平可以使人合一。当时的教会有两种不同种族，犹太人跟希律人，希律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，外邦人本来没有弦割礼，犹太人有弦割礼，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不来往，后来因为信了耶稣，他们都能合为一，所以圣灵给他们和平的心，叫他能够彼此联络。所以人与人要和平相处很要紧，需要圣灵在里面工作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排除自己的个人的小意见，能够容纳大家的意见，能够合在一起。再来我们谈到和平跟平安沿着同一个字，虽然中文翻成平安，有点翻成和平，但沿着同一个字，我们过来参考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着的鞋穿在脚上。这里提到我们所信的福音称为平安的福音。大概以弗所二章的十七节，二章十七节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这里又说我们所信的福音称为和平的福音。在1973年，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，在马来西亚的双十大年，就是北马，有三天的布道会。头一天我讲这个平安福音，给你以弗所六章十五节；第二天晚上我讲和平福音，给你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七节。第三的晚上我跟你以弗所一章的十三节讲得救的福音啊，这个我们的福音的内容，给人平安，给人和平，给人得救。那马来西亚的青年很多是说英文教育，所以黑板题目要翻英文，讲到翻英文，头一天没有问题，头一天以弗所六章十五节平安福音他都把它翻出来。那么第二天晚上以弗所二章十七节和平福音，这个翻译的人来找我说他不懂怎么翻啊，我说为什么？那因为你头一天讲和平安福音，跟以弗所六章十五节，今天又跟着以弗所二章十七节要讲平安和平福音，这两个地方英文翻译一样啊，那英文翻译一样，我怎么翻译，怎么把它写在黑板呢？我说你随便找一个字代替啦，等一下我就说明啦。或者英文一样，原文是一样的啊。原文和平福音平安福音同一个字，它有两个含义。那么两个含义，这个翻译的中文圣经的人把第二章翻成和平，把第六章翻成平安，就翻得很恰当。 原来和平和平安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比方说我们变成和平，我们就有平安，肉体有平安，心里也有平安，因为我们跟人已经和好了啊。我们如果跟人不和平，我们肉体也不平安啊，心里也不平安啊。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我们跟别人和好，他不伤我们，我们肉体平安，我们不怕他伤害，我们心里平安。所以和平平安是有密切关系的，但有艺术有分别。比方说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，这个翻成平安的福音翻得很恰当，因为这里说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的鞋穿在脚上，就是说我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去都有平安随着我们，我们还把平安带给别人，因为这个当作鞋穿在脚上跟我们在一起的，你走到哪里你就有平安，神跟你同在，你又能够把平安带给那个地方的人，因为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也给别人得到好处。所以这里翻成平安福音是很恰当。那这个平安包括肉体平安、心灵的平安。那以弗所二章翻成和平福音才好，这个翻成平安福音就很奇怪啊。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二章，二章的十六节，既在赎价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赎价赎两下归一体，与神和好。这个是讲赎价救恩的功效，借着赎价救恩冤仇没有了，和好了，借着这个赎价两下归一体。这个两下是讲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他们本来没有来往，因为外邦没有先隔离，种族不一样，宗教信仰不一样，所以犹太人跟外没有来往，但是因为信了耶稣，两下成一体，教会受基督身体啊，以神的和好又能够以神的和好，所以这个是所谓救恩，不同的民族和好了，而且跟人也和好了，因此这里翻成和平福音是对的啊。我们跟人和好，我们都明白我在讲什么。如果说我跟神平安，你就不懂我在讲什么啊！我跟你平安，你不懂我在讲什么；我跟你和平，你听懂我在讲什么。所以，这一定翻成和平福音，不可以翻成平安的福音。因有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人，他了解这里应当是翻成和平才对，是因同一个字，但是要翻成和平才对。你如果翻成平安，很奇怪啊！我跟你平安，你不懂我在讲什么；我跟你和平，你懂我在讲什么。这里应当翻成和平福音啊！我们这里就了解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懂言论不等于懂真理。懂言论之后，明白真理才会翻得正确。因为常常一个言论好多含义，这个地方要这么翻，那个地方要有那个不同的翻译，因为前后关系不一样。因为这边所强调的真理是什么，那边所强调的真理是什么，不一定一样。所以同一个字，因为它有不同含义，有时候翻译成中文应当用不同的一个字来表达。那我们从这边就了解这个和平平安同一个字，因为它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我们跟神和平以后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跟别人和平以后，我们也有平安，肉体平安，心灵平安。现在我们看到第二组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啊，这边就分开说明这些圣灵果子的形态。第一个，忍耐，原文是恒久忍耐，这个跟哥林多前十三章第书的同一个字，那边翻成爱恕恒久忍耐。你假如有爱心的话，你能够恒久忍耐，你被别人伤害，不但今天忍耐，明天不忍耐，你能够恒久忍耐，这个是一个爱的一个很好的表现。他的艺术就是长呼吸，根据希伯来文，他艺术长呼吸；根据希腊文，他艺术就性情除完。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呼吸很急促，好像发起心脏病这样啊，生气说话，呼吸很快很急促了。所以这里是讲长呼吸，就是性情很除完了，很除完啊。这个是原文的意思。因为旧约圣经是希伯来人写的，那么就是有希腊翻译本，跟希腊文的翻译本就七十书译本这个地方 的艺术，就是性情的厨房，就希腊文。那么希伯来原文就是长呼吸的，就表示这个部位很急躁。忍耐也可以翻成宽容，这个是根据彼得后书三的九节那边翻成宽容，原文跟这个人同一个字，因为这个人有宽容的含义在里面。恩慈的原理就是亲切情换，亲切本翻成仁慈好意啊。我们从这个不同的翻译来了解它的含义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约教说，与爱哭的人同哭，这个叫恩慈心啊。与爱哭的人同哭，一个人有三十五人大哭，他哭说你安慰他不要哭啦，他还是一样哭啊。如果你陪他哭哦，他哭得更大声，等一下好了，因为有人了解他，有人同情他，所以你就安慰他不要哭没有功效。如果你陪他哭一场，他也许会哭得更大声，等一下好了，有人了解我，有人同情我。如果你没有爱心，你哭不出来，你看别人哭你顶多是安慰他几个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哭出来。有爱心的人，有恩慈心的人，看到伤心人在哭啊，很自然的你也会陪他哭，这个恩慈心。叫邻舍得到益处，这个就是恩慈的行为。在罗马书书上一到三节说，我们要叫邻舍得到益处啊。那什么叫邻舍？在路加十五章好什么呢？比喻当中，法利赛问耶稣怎么才得永生，也就是说圣经怎么讲呢？啊，要爱神啊，要爱你的邻舍啊。那耶稣好啊，你这样去做就永生了。我来问谁是我的邻舍啊，也就讲这什么的人的比喻啊。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，半路遇到强盗被打的半死，祭司经过了看一看没有帮助他，另外人也经过了没有帮助就走过去了，只有这个什么的人看到这个人受伤很可怜，就马上去帮助他啊，用脚到了伤口又给他抹油消炎啊，解毒啊，然后消肿，然后把他带去这个旅馆去照顾啊。耶稣讲到这个比喻，就问这个法利赛人，这几个谁是这个人的旁邻舍呢？他说那个帮助他的。好了，你这样去做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本来没有来往，但是因为一个人受伤很可能，就超这个界限去帮助他。做什么样的人是邻舍呢？不一定是做了我们的邻居的才叫邻舍，就需要帮助的人就临时需要帮助的，也许是仇敌，跟我们跟你们本来没有来往的敌对的关系的，但是他现在需要帮助，他是我们的临时。那这种给临时的益处的帮助，需要帮助的人的这种行动就是恩主的行为啊。我再来我们看到这个良善的原理，就是善德，叫好的品德。良善的表现就连续弟兄，善待仇敌，再来就讲这个信实。信实的原理就是坚持，含有信心、信实的意思。在哥林前书十三章七节那边说，爱是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啊。相信什么？相信每个人都有良善的本性。虽然他对我不好，他伤害我，我相信他有这个良善的本性。凡是盼望，盼望什么？盼望他能够回头。所以就能够原谅他，能够包容他啊，这个是爱的表现。所以爱就是凡就相信，凡就盼望，而且就信就可靠，不会骗人，不会撒谎，也没有必要为了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来起诉叫他相信，也没有这个必要啊。耶稣说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就说不是，不要多说啊。再来就讲温柔。温柔表面上看好像很懦弱无能，没有骨头，没有骨气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温柔是高度修养的结果，没有高度修养的人，这个温柔不下来，被欺负会发脾气，很不高兴。但温柔的人，他不会容易发脾气的，这个是很积极的高度修养的结果，不是懦弱无能。我们可以看箴言十六章三二节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自乎己心的强如取城。不容发脾气胜过勇士， 勇士能够胜过外面的仇敌，往往胜不了自己。当自己发脾气说很难控制，所以真正的勇士不是打赢好多仇敌，而是打赢自己，不轻易发怒。自己心的强度起强，起就打胜仗，把对方强，把对方强啊抢过来，这个叫做起强。那能够自己心克制自己的，胜过打胜仗，把对方的强抢过来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不轻易发怒，温柔对待任何人，不容易发脾气，这个就高度修养，是很积极的灵修的功夫，而不是懦弱无能。温柔是极宝贵的装饰，在彼得前书三章第十的那边告诉我们啊，看彼得前第三章第十节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主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这里谈到做妻子的人要温柔对待丈夫，要尊敬丈夫，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个神真的宝贵的啊。很多妇女都喜欢打扮自己，其实这个打扮也是一种礼貌，你如果完全不打扮，人家认为你没有礼貌，没有尊重别人，所以必要的打扮也是可以应当去做的了，这个不算什么虚荣啦。但有的人打扮很妖艳很过分，这个就没有必要。那这里就提醒我们，比打扮外表更可贵是里面有这个长久温柔安静心，用这个来做装饰，一种属灵的打扮啊，这个更可贵。一个女人如果外表打扮很漂亮，但就内心没有这个温柔安静，会骄傲啦，会发脾气啦，不尊重别人啦，就像虽然她打扮这么漂亮，一点都不漂亮，我们感觉上了她不漂亮，她没有吸引力啊。反过来说，有的人虽然很朴素，没有怎么样去打扮，但是他很谦卑啊，很温柔了、啊，很安静了、啊，能尊重别人啊，我们感觉很舒服啊，我们感觉这个女人有吸引力。所以宝贵的不是外表的打扮，是里面有这个温柔、忍耐、安静这样的心啊。再看啊，下面就是这个节制第三组，节制的爱自己。当然自己不爱别人是个自私，没有错。但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懂怎么去爱，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？所以爱自己也是需要的。那什么叫爱自己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啦，自己接触自己，这个叫爱自己啊。比方说学生未来要啊读好他的功课，那么读书读到很夜还不睡觉，早上很早就又起来，一天睡没有几个小时，虽然大学考上了，身体弄坏了，有什么用呢？糟蹋自己，因为我们身体不就铁不是铜去打的啊，是泥土造成的，泥土造成的东西很脆弱啦，所以要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啊，叫做爱自己。那生活上应该有一点节制，不要糟蹋自己，这个爱自己的表现啊，节制就爱自己，节抑制自己的欲望，自己的这个情欲情感，还有节制就功课己身。我们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二十四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啊，看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我说攻克己身，叫身乎我，恐怕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啊！把他传福音给别人，让别人去得救。他很担心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攻克己身，没有遵守主的教训，没有节制自己的生活去犯罪的话，那他恐怕叫别人得救，自己反而被弃绝。我们当然应当这样提醒自己啊！我们传福音是给人得救，我们是要给信徒灵性长进，但我们自己灵性没有长进，我们自己没有守住耶稣的教训，后来被弃绝了，那个这个牺牲太大了。所以节制就是能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听众主的教训。我们现在说是自由的，当然这个基督的自由是有节制的自由。看加拉太五章十三节， 加拉太五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心的机会，总要爱心互相服侍啊。这边谈到我们信耶稣是要得自由，虽然有些圣经叫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好像很不自由了，但是那个不算不自由，因为放纵不等于自由。所以下面就谈到不要把我们的自由当了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什么都可以做，没有限制，这个不是自由，这个叫放纵。所以自由是有所节制的，有所限制的自由，这个才是真正自由。就像火车在轨道在铁轨上跑，好像不自由了，两条铁轨来限定它的这个行，它的方向，它的行动，但是这个全车的人都安全。只要火车越轨了，就会翻车，那么就会造成很多的伤害。所以好像很不自由，这个才是安全啊。那国家法律，大家说的法律好像不自由啦，被法律限制啦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啊，开车也不能超速啊，不能串红灯，好多的规定啦，但是这样大家才安全。在那些不守法人，他是不自由，因为法律给他不自由。可是在一个善良人讲，这个才是真正自由，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。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提摩太，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恋世俗的，疏父母和杀人的，第十节，行淫和亲人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术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术设立的。这边说律法不是为好人设立，因为好人不会犯法，就是没有法律他也不会犯法，不会去做不对的事情，是为那不法人设立的，因为不法人没有法律来捆绑他的行为，现出来行为天下就大乱。那这样有法律之后，我们善良人生命才能有保障，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，我们就没有保障。所以如果有人感觉有法律不自由，那是犯法的人，不好的人感觉不自由了。善良人呢，反而感觉有法律更好，甚至我们希望法律这个判决书啊判得更重一点啊，就这个乱数用重点了、啊、现在是乱数啊，要用重点，不然坏人太多了啊。因为我们不会去犯法，我们不会法律有多元了、啊、我们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有节制自由，不是乱来，因为乱来变成放纵啊。只有神的自由是绝对的，为什么神有绝对自由呢？因为神有绝对能力，没有人会说你不能做也不能那样，他绝对自由。而且神是圣洁善良良善公义除爱，他不会妄用他的自由。如果神的绝对能力没有人能够管着他，又没有这种善良圣洁良善除爱，不用他做义助，那就天下大乱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他不会这样，他是善良的神，圣洁的神，除外的神，他不管做什么都不违背这个除外善良公义的这个原则，我说我们很安全啊。那么魔鬼自由也是有限制的，因为魔鬼是坏的，如果神不给他限制他的自由，那天下真的大乱。那魔鬼能力也不是绝对的，他在神的统管之下，所以他能力不是绝对，而且他不是像神那样的善良圣洁除爱，所以神给他限制，你的自由是有限制的。那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人也是不像神那么样善良，那样的良善圣洁，那样的慈悲啊，而且我们也没有神那样的绝对能力啊，所以神给我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。那大家都有这个限制的自由，好像不自由，大家才安全，大家才自由。我们看过年前的第十章23节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23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作人。凡事都可行，就是说我们是自由的，什么都可以做；不都有益处，就是我们要考虑你这么去做有益处吗？没有益处，为什么去做呢？还有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，你这么去做会造就人吗？会不会伤害人呢？如果会伤害人，我们为什么去做呢？ 所以什么都可以做，这个我们的注意哦。但我们这个注意就要善用，不要妄用啊。这个二十三的前面的标题说，不可妄用注油，注油不要妄用，要善用它啊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，要先考虑，我这么做有益处吗？我这么做会有造就别人吗？会伤害别人吗？啊，我们先考虑这些，然后我们才会做。所以说，积累注油是有节制的注油，这个是关于圣灵果子的九种形态。然后我们靠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应当要往这个目标去追求、去努力，让我们的圣灵果子越来越成熟。现在看到第三段，被圣灵充满的必须条件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？我们上一集已经谈到，圣灵充满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动词的表现啊，有时候就组织啊突然发生的动作，有时候组织平常应有的表现，就是说要恒常被圣灵充满。以弗所五章那边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再看一遍，以弗所五章的十八节，十八节，有的五章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里谈的要被圣灵充满，这里充满的动词是不断的充满的意思，恒常被圣灵充满。那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恒常被充满呢？下面就提到用书章、颂主、连歌、彼此对说、赞美神，啊，还诸奉耶稣的名，常常感谢神。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还要夫妻怎么去相爱，就是家庭伦理、家庭生活。还下面又谈到怎么爱听从父母啊，这些都圣灵充满的一种常态的表现，是我们应该追求的。所以圣灵里面所强的充满，不仅是祷告使我讲方言很大声啊，或是说震动很剧烈啊，不是那一个，比这个更可贵的就是一种内在的充满，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啊，爱神爱人啊，这个充满是我们所要追求的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这样被圣充满？这里提到几项，这几项跟求圣灵也是差不多一样的。求圣灵需要这些条件，那么被充满也要有这些条件。第一个就是先说渴慕，一章七章三十七、三十八节，在节期的最后那一天，就是最大日，耶稣大声说，口渴人会到这边来，我要给他水喝，就好像圣灵所说的，从他肚子有活水将会涌出来啊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。一个人在口渴时候所需要是水喝，尤其就在沙漠旷野，没有水喝啊，哇，很危险，没有东西住还可以在那几天，没有水喝口的一寸不难行，倒下去了，因为我们身体大部分都是水温啊，所以没有水喝你就没有力气走路啊，也有生命的危险。那当一个人真正在渴苦时候，他所迫切需要就是水，水就是他的生命，有水他能活下去，没有水他就完了。那耶稣就说，这种渴苦人要来做这边来求，我要给他水喝，给他助理有或者将会涌出来。所以求生充满要有这种心态，渴慕迫切追求这种心态。路加书一章就提到，我们要求圣充满，需要有这种恒切祈求的态度啊。看路加书一章，路加福音书一章，书一章第五节以下提到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朋友，半夜有朋友来，他没有东西给他吃，就去找那个朋友向他借三个饼。那这个朋友他说，我睡觉了，门都关了，我不能过给你开门了啊，不给他。那第八节就说，第八节说，虽然不因他的朋友起来给他啊，虽然是朋友关系，也不管他了，不理他了，但是呢，因他情处迫切足求，就必须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啊。情处迫切，就是他的心情、他的感情、他的话语都很迫切，内心的迫切，这个话语表现出来，每一句话都会动人那一种言辞了。足球就是不灰心，一足球下去叫做横切祷告，横就是有横啊，就是继续不断了、啊、切就是破切啊，横切祷告前就破切祈求，结果他得到了。那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，最后的结论怎么讲？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主了拿好多的给儿女，何况天主岂不更加深的给求的人吗？就是拿求圣来讲这个比喻的啊，为了鼓励求圣拿这个来讲这个比喻的， 所以跟后面的求生有关系的。为什么说你们不好？难道父母有不好的父母吗？每个父母都是好的，每个父母都想拿好东西给孩子，孩子要什么都给他什么，不可能拿别的骗他。那为什么一说你们现在不好？这个是拿父母爱跟神爱来做比较，父母很好没有错，但神爱更大，所以用神的爱来跟父母比较的时候，父母的爱变成算不了什么了。所以说你们现在不好，说你们的爱虽然不如天主的爱这么强，这样哎，小的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主的爱比你们更强更大，他不会把身体给错的人吗？会啦，要怎么样才多呢？要好这样的朋友，情主破戒足球，你的话语你的感情都很迫切，而且不会是一直求下去就得到了。那这个门的朋友是不是一直叩门一直敲门，说你不给我就吵到你天亮都不能睡觉，看你开不开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里面的朋友很烦啊，很生气啊，开门骂几句，我关起来，我没有欠你，滚开，我没有欠你啊，你吵什么吵，滚开啊！这个会激怒他了，没有功效了。他这个时候用情去感动他，用情去感动他，说我们这个祷告啊，不是你大声叫就有功效，不是你跪着不站起来就有功效，神不怕你做一套的了啊！要去让神受感动，用情去，我们叫激将法了，用情啊去让他受感动啊，用情这样受感动，这样才更有功效啊！很多人祷告的功效就从这样得来的，用情去让神受感动。我们祷告没有功效，因为我们的情还不够啊，不够热烈啊。我们的情感情用的还不够了，神没有受感动。我们现在看下面，他说如露切木溪水，看书篇四十二篇第一节，书篇的四十二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木溪水。我曾经听过在山上追鹿的人的经验，山上原住民看到鹿就追啊，他们在山上常常爬山啊，而且常常有这个打猎经验，跑得都很快了。那看到鹿就追啊，鹿就跑啊，鹿跑得很快，哇，一直跑，一个山都会酸，一直跑啊，把他这个鹿啊口渴啊，而且因为跑得太快，这个体会发热啊，会发热，他需要找水，找水喝，然后他把四条腿啊浸在那边，这个时候你去抓他，他不跑不掉，他不会跑的了。啊，所以就这样，如鹿爱慕溪水。我们常看到有很多画家画图，画那个鹿的图，一定画在水边喝水。有时候整个一株鹿啊浸在水里面，有时候在河边，然后把头伸到河那边去喝水。啊，常常看到这个画面，因为这个鹿是喜欢溪水的啊，喜欢溪水的，所以这个作书人才说：“我的心切慕神，好像鹿切慕溪水，看到水好像生命，不会跑，你抓它它也不会跑。”我们今天爱慕真理，爱慕圣灵充满，也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态。再看到这个132面，弃恶要被圣灵充满，需要把恶除掉。在民数记33 50到55节，还有耶稣有23 5节的时候呢，一样的教训，以色列到了迦南地之后，要把外邦弃都灭尽，一个也不可以留下来，要灭尽。摩西还有耶稣也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不灭尽这个七族啊，会成为你们后患了。后来他们没有灭尽，一年没有灭尽，所以常常有非利士人跟以色列打仗啊。什么说以色列人堕落啦，信仰退步啦，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异邦啊，就来欺负他们哦，他们就悔改啊，神就心里速速来拯救他们啊，速时代就是这样。什么说他们的信心堕落，这个外邦就来侵吞他。啊，他们悔改，神就心里速速来拯救他们。所以做七族你没有灭尽啊，就成后患，真的成后患了。我们今天信耶稣一样，这个七族代表我们的情欲了。信耶稣有的人把最大的罪啊改过了，这完全改过了，不敢去犯了，因为犯那个时候会灭亡的了。那么小过患、小的坏习惯啊，把它保留下来啊，这样就无所谓了。抽几根烟线算什么？喝几杯酒算什么？啊，这个小问题啦，还有时候发脾气算什么啊？这个都问的小问题啊，不刻意去改变它啊，就一直保留下来。那么这个成为一种灵修的阻碍啊，成为灵修的阻碍。所以做一些小观也要靠神的帮助啊，把它改啊，就是速足破足啊。 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打仗，神帮助他打胜仗啊，打胜仗，等到他们认为啊，这个都差不多了，我们可安心去留下来了，期待不必管他了，反正我们力量比他强啊，就把他留下来，以后这个就成了他们后患。所以这个苏叔叔代就是这个历史一直重演，那对我们有个提醒。我们今天新年书虽然大观已经改变，但是小观也不要当作这个没有事情，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啊，不要这样。因为小过你不改啊，后来以时间久了可能变成大过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必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做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！要我们靠圣灵帮助，把肉体不好行为致死才活着。如果我们顺从肉体地活着，就要灭亡。所以一些不好的习惯、情欲，我们要靠神的帮助来改变，这样才更能够被神充满。假如我们容许这些不好的习惯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就很难被神充满。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暂停，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啊。